我们今天要一起再来想一次啊，声音可以放低一点，有回音。这个天上的意象到底是什么？哈，那这是保罗他自己在亚基帕王面前啊，在法院上面在为自己辩白的时候，他讲这么一句话：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们要了解这是什么。然后我想跟保罗讲的最近的应该是马丁路德他讲的 I have a dream。 马丁路德 King 他在1963年8月28号发起一个游行在 Washington 叫 March on Washington， 他在那里有一篇演讲，那篇演讲全世界很有名影响整个美国黑人在美国被当成人，而且有一天居然可以被选为总统。我想 这篇演讲是很重要，里面他只讲一句话，就是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到底什么是他的梦想，我们来听听看。请把电灯关掉。
So even though we face the difficulties of today and tomorrow, I still have a dream. It is a dream deeply rooted in the American dream.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This nation will rise up and live out the true meaning of its creed.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on the red hills of Georgia,sons of former slaves and the sons of former slave owners will be able to sit down together at the table of brotherhood.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even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a state sweltering with the heat of injustice, sweltering with the heat of oppression, will be transformed into an oasis of freedom and justice. I have a dream that my four little children will one day live in a nation where they will not be judged by the color of their skin, but by the content of their character. I have a dream today.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Down in Alabama with its vicious racists, with its governor having his lips dripping with the words of interposition and nullification. One day right there in Alabama, little black boys and black girls will be able to join hands with little white boys and white girls as sisters and brothers. I have a dream today.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every valley shall be exalted, every hill and mountain shall be made low, the rough places will be made plain, and the crooked places will be made straight, and the glory of the Lord shall be revealed, and all flesh shall see it together.
这个是他演讲当中我觉得最集中的，简单讲就是人的肤色不应该形成人跟人之间的差别。那后来美国就发生南北战争，还有发生很多事情以后，马丁路德为了这个他献上他的生命，他被暗杀，他被美国政府监听，被抓去坐牢，就是一个天上来的意象。这个意象跟他的信仰有关系。他最后一句话就是引用圣经，就是高山将产为平地，低谷将被填高，崎岖的会抹平，弯曲的会修直，所有的人会看见主的荣光。到底他说 I have a dream， 这是梦想还是愿景还是意象？这三个之间有关系吗？有的话是什么关系？我个人的了解，梦想是小孩子都有的，他可以超越现实的限制，然后海阔天空，想到他要什么 就是什么？这就是梦想。给你们看哈萨克一个幼稚园小朋友他们的梦想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幼稚园的老师问哈萨克的小朋友说，你们长大后要做什么？他们是这样子。
Vallahi sizler armanlarımı bölüşesinizmi?
Ya.
Ne süratçi olalım. Aslanın süratini salalım.
Ne sastalar olalım.
Sast. Haydi yavaş
olalım. Bille bille kudalar. Bir şey olalım.
Dergir bulalım.
Hem karışker olalım.
Karşıladı. Dön hastan. Kalaydı.
Саят, сенің арманың қандай?
Мен бизнес боламын. Алдымен жемқорлықты тоқтатамыз. Біздің мұнай көп, мұнайдың ақшасына. Аш кемесін соғамыз. Күннің аш келеді. Дәрігерінің жаласын өтіреміз. Тағы да бір мәселе. Халықтың саны аз. Сен менің айырым болсын.
Не о тебе мың жаң қо ма?你看不同的小孩有完全不一样的梦想，有的只是要当个美法师，有一个小朋友他想当总统，有听到他讲的吗？包括健康教育，包括太空梭，包括他将来的老婆，他都包括在他的梦想里面。这个就是小朋友可以有很大的梦想。那什么是愿景呢？愿景是企业。愿景会成为企业界的重视，是因为斯坦福大学有两个学者，他们就有兴趣了解为什么有一些公司开了不久就倒了，有一些公司却是百年老店，而且越开越好。他们就开始用社会学的方法去调查全世界前500名的，然后去访问所有的人，说你认为这些公司一样卖一样的东西有什么不同。他们把得到的结果就出了一本书，这本书是引起很大的影响，包括教会都受影响。所以我要回来台湾的时候，长老就打电话说，你帮和平找一个意向，因为意向跟愿景在英文都是 vision 一样。给你们一个公司，那个公司是药厂默克 Merck， 这是德国的制药公司，这是全世界最老的公司，有345年，1668成立。这个老公司却是越做越大，却是相当成功。他们公司很清楚有一个意向，有一个愿景。我们来看他的愿景到底是什么啊？这个是那一本书哈、哦，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啊，1990年出版哦，《Built to Last》啊，有翻成中文哈、哦、啊，就是这两个学者哈、哦、啊 ，James Collins 跟 Jerry 啊 Porras 哈、哦、啊，他们研究出来提出来的报告。那其中呢有18家公司 ，Merck 是其中的一家。那他们到底的愿景是什么呢？叫做 Merck Way。这个 Merck 飞起来了，梦想是会飞的啦。你要跳着去抓它。这两个很不一样，至少头发不一样。冒险。 看到他们的梦想吗？他们的愿景吗？就是让每一个人生活得更好、更美好。那你看这个影片，不会觉得是一个药厂在广告他的公司，好像我们在影片里面看到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被显出来。这个一个愿景是以别人做他的中心，不是以自己做中心。我们公司存在，怎么样让别人得到祝福，怎么样让别人得到更好，这是默克公司的梦想。他们研究结果是，有这样的愿景的公司会做得很久，做得很好。如果公司只考虑今年的业绩、今年的盈余，这个公司不久就会被淘汰，因为他所看到的只有钱，钱以外看不到别的东西。所以愿景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什么是意向呢？保罗在这里说，意向不是小朋友头脑里面想象，也不是公司员工一起来想出来怎么让公司经营得更好。意向是上帝给他的选民从天上来的一个启示，他把它称作天上的意象，是上帝启示，不止启示，还托付。啊，领受到意象的人，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接受这个意象，把自己一生摆上，像马丁·路德·金恩一样。保罗也是这样，他为了这个意象，他整个人生就改变了。最后已经被判死刑的时候，在亚基帕王的前面，他说：“我固持没有违背那天上来的意象。”我们来看一下保罗的意象里面发生哪些事情。第一个，他说这个是天上来的，因为天上有一个很大的光，比太阳的光还强，照在他身上。那时候他拿着法院给他的许可证，正要骑马到大马士去抓基督徒坐牢，要把他们判死刑的时候，耶稣基督光照他。那耶稣基督用大光显出来，第一次也不是在保罗的时候，其实是在他带三个学生到山上去的时候，他就显出他的荣耀来。他说那个时候他的脸面明亮，好像日头。那这个约翰在启示录看到那个烛在七个灯台之间，他看到的也是一样，他的面貌好像烈日放光。所以保罗看到的意象是，他以为是一个被判死刑的犹太人，居然是可以在天上向他显现，对耶稣的认识一个完全不同的改变。耶稣基督不只让他看见他是一个荣耀的主，而且跟他对话，在意象中就问保罗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各位弟兄姊妹，扫罗从来没有逼迫耶稣，因为耶稣已经死掉了，他是逼迫基督徒相信耶稣的人。可是耶稣没有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门徒，你为什么逼迫教会，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很明显的，耶稣把教会跟门徒视为他自己，你逼迫教会就是逼迫我，你逼迫我的门徒就是逼迫我。记不记得尼布甲尼撒王把敬拜耶和华的三个人放到火炉里面去的时候，里面居然是四个人，第四个人都好像人子一样。啊，这个等于人子向尼布甲尼撒王说，你逼迫我的三个门徒，你等于就是逼迫我，因为人子跟那三个人同时在火窑里面。耶稣说，如果你给这个弟兄最小的一杯水喝的话，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这句话，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正是主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是属于主的人，主完全认同我们。然后他说你逼迫我就好像脚踢刺一样。啊，这句话我以前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有人那么笨会用脚去踢刺。那讲的是什么？啊，这一次为了讲到再去看，才发现那个刺不是刺，那个刺是一种工具，那个工具就是赶牛的棍子，叫 goad。 这个赶牛的棍子呢，为了要赶牛，所以它会在棍子尖端弄尖尖的，如果牛不走路，它就会用那个去戳牛屁股叫它要走，如果牛走歪了，它旁边还有一个弯的尖尖的，就会打歪右边，它就打往左边，就这样子让牛可以走在正道上面。那有时候牛被那个赶牛的人戳得不舒服的时候，他就会用脚来踢那根柱子，啊，你知道结果呢？就是更痛。 因为 那一根牛棍子是有一个尖尖的，它本来主人是轻轻的打你，告诉你说错了错了，往前走。如果你不服气的话，你说你干嘛讨厌啊，就用牛角就踢，踢得越大就伤得越重，因为那是一个尖尖的刺子，所以换成刺也没有错。不过刺我们不会想到是赶牛棍哈，那个英文叫 goad， goad 就是赶牛棍，上面有两个尖尖的东西啊。我给你们看的这张图，这个就是哈，可是因为太小了，你们看不清楚。这里有尖尖的，这里还有一个尖尖的哈，那个远远的尖尖的是要左右，前面尖尖的是要叫它往前走哈。啊，我把那个头放大，你们就看得到哈，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哈。那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这里讲到刺棍就是赶牛棍。然后保罗是逼迫教会，耶稣说是逼迫我，但是耶稣是跟保罗说，你知道吗，你逼迫我的教会逼迫我，受伤的是你不是我，你何必受伤呢？这一句话很好玩，耶稣是被逼迫的，可是他关心的是逼迫者，说你何必要逼迫我让你自己受伤害呢？就好像牛，你为什么要踢这一根呢？这一根本来主人不是要伤害你，是要带领你走在一个对的方向，你来抵抗它，你是自取伤害，你根本伤不了那一根棍子，你只有让自己痛而已。所以以赛亚第一章第五节耶和华这样讲说，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所以耶稣基督在保罗的意象中让他看见耶稣是荣耀的主，也让他看见保罗的现况是有错误的，他是在伤害自己的。然后耶稣舍不得保罗继续这样伤害自己，所以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伤害我？你逼迫我结果是伤害自己，你用脚踢刺是会自讨苦吃的。听过这句话吗？打在儿身，疼在良心。这句话听得出来，主耶稣是舍不得保罗继续这样子伤害自己。可是意象不会停在那边，意象就会带出来使命跟托付。所以讲完以后，保罗终于发现他所认识的耶稣不对了。今天耶稣跟他讲清楚，你对抗耶稣只是会迷失你的方向，只是会让自己受伤。所以保罗就问那个人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接下来他确定以后，他就说，那我要做什么？他称那一位向他显现的说，主啊，我要做什么？那耶稣就跟他说，你要进城，我会派人去医治你眼睛看不到的问题，然后我还要派你到不信耶稣基督的外邦人当中成为外邦的使徒。那圣经这样说，我特意向你显现是让你能够为我服侍做执事，还要为我做见证。记不记得摩西在旷野牧养他的越人的羊群的时候，耶和华就在荆棘中向他显现，不是让摩西看一个可以回去跟人说，你知道吗，我在山上看见一棵树烧不完，你看哇这个很特别，不是让扫罗去跟人家讲说，你知道吗，我看见耶稣呢，他从天上让我看见，不是，他目的是要交付给他一个重要的使命。耶和华跟摩西说，你要去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所以意象接下来的是使命。以赛亚在乌西亚王死的时候到圣殿里面看见异象，他看见的异象不像摩西是象征的，他直接看到耶和华坐在他的宝座在圣殿中。那也不是让以赛亚看完了就说，哦，我看到上帝了。接着耶和华就说，我们可以差遣谁，谁愿意去呢？那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可是在被差遣以前，以赛亚发现在天使说圣哉圣哉圣哉的前面，他是一个罪恶的人，他是一个嘴巴不洁净的人。所以看见神，看见自己，然后神就让他知道，你这个需要改变，就像扫罗一样，必须要放弃继续破坏基督徒，他需要改变。然后神就托付给他使命。 啊，就跟以赛亚说，你要去告诉这个百姓要回头回转得医治，但是他们不会听，他们会不会听不是你的事情，但是你要去做这个事情。这是以赛亚在异象当中接受耶和华给他的使命，他使命的内容很简单，就是让在黑暗中的人可以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我们被拣选，我们做君尊的祭司，我们做圣洁的国度，我们甚至看到异象，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有几个属灵的功课我们可以学习。第一个，确信异象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保罗说异象是从天上来，就是从上帝来的，旧约是这样，新约也是一样。所以梦想是自己的脑袋瓜想出来的，愿景是所有的员工大家一起讨论凝聚出来的，可是异象是神向他的百姓向他的子民所显现出来。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他蒙耶和华呼召的时候，耶和华也是在异象中向他显现。耶和华在异象中向亚伯兰说，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我要赏赐给你。所以异象是从耶和华来的。记不记得彼得他在那边挣扎要不要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上帝让他看到一个异象，就是一个大布，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动物，跟他说拿去吃，他说不可以，这个不洁净。然后异象跟他说，耶和华看为洁净的，你不要看为不洁净。基督教可以从犹太人传出来是这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从神那边来的。在异象当中，我们对我们的神有一个重新的认识。过去我们以为耶稣只是这样的人，或是上帝是怎么样，可是神要启示他自己，让我们对他重新了解。保罗过去是从外貌来看基督，碰到异象以后，他所看的是生命的主，是复活的主，是爱全世界的一个救主。保罗为了认识这个主，他最后讲一句话，他说我把万事当作有损，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亚伯拉罕神跟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户家，我要祝福你，你要成为万民的祝福。在那个过程当中，亚伯拉罕也学习认识耶和华，不只是要祝福他，还要祝福所有的人。这是对神的一个新的认识。这个认识带来使命，这个使命也带来代价。保罗为了完成异象，不违背异象，结果他就抓去坐牢，他带着锁链。所以当他跟亚基帕王传福音的时候，亚基帕王说，哦，你讲随便讲几句话就要当基督徒啊。保罗说，我不只为了你，为了所有在法院的所有的人，希望你们跟我一样，也被复活的主看到，也被复活的主抓到，也可以得到神的恩典，但是我不希望你们像我一样会被抓来坐牢。他是带锁链的钦差。他的改变很特别，他本来是希伯来文的名字，他爸爸给他叫扫罗，扫罗是希伯来文，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可是异象中上帝跟他说，你是要做外邦人的使徒。因为他逼迫过教会，他认为他没有资格，最不配，所以他后来就把他的名字从希伯来文改成拉丁文。保罗是拉丁文，保罗的意思在拉丁文就是小，所以很有趣。他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他把他的名字改成拉丁文，就表示说他从现在开始他认同他是要向讲拉丁文的外国人传福音，不是向讲希伯来文的希伯来人传福音。他说我以前是逼迫教会的，如今成了什么人，是蒙神的恩。所以异象使保罗整个改变他的一生，因为保罗说上帝看我有忠心，就派我服侍他。我以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如今我是为了这个福音被逼迫被欺负被亵渎。 所以他从希伯来的扫罗变成拉丁的保罗，从一个他是便雅悯人，他是法利赛人，他是最好最完全的，改成是他是最不配的，他是最微小的，是耶稣基督乐意使用他的一个小使徒。使命是我们要完成的事工，意象是我们看见的现状跟将来可能的改变，包括对神、对自己还有对世界的看法。所以意象是眼睛看，看到以后你要看到到那边改变的话，那你要做什么事，那个就是使命。所以意象一定会带来使命的。记不记得保罗的宣道团队到了这个小亚细亚，在那边不晓得往哪边去的时候，神就给他看到一个异象，那个异象是一个马其顿人跟他说请过来帮助我们，他们马上把整个团队带到马其顿去。所以异象是带来使命的。启示录，耶稣让这个使徒约翰看见耶稣基督在七个灯台当中，可是有使命耶稣跟他说，你要把所看见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要写出来，都要写出来。我们今天才有启示录这本书可以看。所以意象会带来你要做什么事，能够让这个意象变成实际而不是梦想。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监狱书信的时候，他就说，我以认识基督为至宝，我不违背天上的意象。我们教会是张牧师退休以后就跟我联络，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我说，蔡牧师，你可以为和平祷告，看神要不要给和平什么意象吗？那个时候1990几年哦，刚好是全世界大家都很热心在推，不管公司教会都在找的时候，那我就在芝加哥拼命的祷告。后来神给我的就是创世纪12:1-3，我会把这个就跟长老讲。那一直到今天，我们教会就以为这个是上帝透过圣经、透过我启示给和平教会的。那这下次我有时间会讲这个内容。我今天只跟大家讲什么叫做异象。异象是从天上来的，异象是让我们跟神面对面接触，异象让我们发现自己的现况跟自己将来需要改变的。意象也给我们一个使命，让我们去完成。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愿你成为我们的意象，让我们更认识你，也更认识自己，更认识这个世界。知道主，你让你的独生爱子为了爱这个世界牺牲他的生命。主，让我们当看到这样的时候，看到很多人还是在黑暗当中没有办法，因为耶稣基督让他们生命改变的时候，就求主把这样的负担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让我们的意象能够成为我们的使命，让我们的教会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和平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